先，声音够大了哈、啊。能够又有一次机会来到诸位的当中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。虽然啊、我算过，你们知道吗？第几次？第四次，第四次。但是好像跟你们都已经蛮熟的了。啊，那个心也很欢喜快乐的啊，一路开车过来也很高兴啊，愿意来到各位的当中，因为每一次来到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觉得大家的反应啊都挺好的啊，你们不打瞌睡啊，反应好，对牧师来讲也是一种鼓励啊。那对我来讲，我自己就是讲的跟听的都能够连在一起。其实今天我本来不准备讲这个题目，我本来准备从这个一大堆从前讲过的里头的，其实我们大家才来见几次面而已，随便抓一个题目出来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最近有一些教会都跟我提到了教会里头啊有一些合一的问题啦、沟通的问题啦、很多问题，所以我就特别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从圣经里头来找了一些经文啊，来希望能够跟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当然不是你们哈、啊，是其他的、教会的啊。那既然我做了准备啊，既然有尤其是最近刚刚才做的这个很热的热腾腾的啊，所以就想说啊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不妨我今天自己来尝试做个突破，因为我以前讲到的都是用圣经，就是一段经文啊，就从头到尾就是讲这段经文啊，这个叫做释经讲道啊，但是这一次的尝试不太一样啊，是用圣经里头不同啊旧约新约不同地方的，都是讲圣经的章节来跟大家来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与神沟通啊，神要首先你要跟神要沟通的，然后与人沟通，与你的家人，与你的这个邻居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需要学习沟通的。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方面的缺点啊，当然也许你不一定同意，你不一定有，至少我知道啊，蛮多的我看到的有这个问题，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啊，就是对人跟对事的问题，我们常常有这种毛病啊，对人啊，对人不满，对事他所讲的任何话我都反对啊，所以啊有一些问题，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，而不是讲说啊用交际世上的方法来处理，因为圣经的话语是非常宝贝的。我也希望我们大家明白，如果你来到教会听了一篇信息能够感动你的，能够打到你的心里的，能够留在你心中的，只有神的话语，不是牧师他的口才，不是牧师想要逼你让你学习的东西，不是，牧师只是一个器皿，只是神的一个工具，算什么？没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牧者一定要讲神的话语，能够扎在你的心里，能够给你永远帮助的只有神的话语。 我们来看看这个神的话语里头这一节经文啊，这两节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的，我们把它读一次好了。我们来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啊，三章十六、十七节，章节也要读出来。为什么？这样子你才晓得是在什么地方啊。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有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就讲我们众圣徒都是被建造在，我们都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就是大家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众圣徒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是新约，先知是旧约，这么一拼起来，我们要被建造，只有被建造在圣经的根基上才有用处。也希望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，圣经是非常宝贝的，一定要好好的来学习。而这个地方特别提醒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，圣经是神默示作者，然后作者经过神的默示、圣灵的感动，根据神的感动写下圣经的话语。而这个圣经的话语呢，我们看到这四点，这边有四点，这四点呢，我们看到一个是从正面的告诉你教导训诲，正面的告诉你要怎么做。督责，哎，你走歪了，哎，督责，这样不对，使人归正，不对的怎么办？不要死走下去啊，不要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没这事儿了啊，赶快回头转过来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这个是又是正的，正固固正，所以正面的教，负面的改，然后再来把你带回来，最后要让你学义，学正确的道理，这叫义。那都是怎么样？都是有好处、有意义的，都是神要我们来学习的。叫属神的人，我们都在讲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信主的。好，既然你是信主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要从圣经的原则下，叫属得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好的事情，该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一段话最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大家，从圣经里面来学习，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，从圣经上面来调整、来修改，不要老是讲我就是这样子的，那我们信的主都不改变了。我们应该要从圣经来调整我们的角度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我们与神之间的沟通都不行。我们怎么与神沟通呢？与神的沟通啊，我们从与神沟通开始。与神怎么沟通？就是读圣经啊，读经，然后第二个呢，祷告啊，又讲到祷告了啊。我今天看了一下你们的祷告会，啊，笑得真甜啊！上一次我记得是好像只有个位数，这一次是十位数啊，有进步啊啊，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步啊。你们牧师没有叫我讲这个啊，但是我情不自禁的还是需要跟大家来讲。你不要老是跟我讲我在家里祷告就好了，你在家里的祷告常常一祷告就睡着了啊， 这个我希望啊，我希望你们这个可爱的教会，啊，多么可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里能够被主能够兴起，兴起有一些人能够被神来重用。你不要讲啊，我年纪这么大了，还有什么用？摩西几岁才被神用的？80啊，啊，你还没到的，好好来思考啊，很多都可以被神重用。所以我们希望，我常常我在一些教会，我的鼓励就是说，一个月4个礼拜、5个礼拜嘛，对不对？不是4个就是5个嘛，你给神一个啊，就是我只要来啊，我不要求你每个礼拜都来祷告会，来一次。那么你们人数肯定增加了。我上个月来一次，我看一看，上个月就是7月啊，我再来看看你们能不能在属灵上能够有更多的进步，能够学习与神的沟通啊。与神的沟通怎么沟通？你要读神的话语嘛，要不然怎么沟通呢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能够来成长，永远有成长的空间。你不成长，你准备在这边混一辈子啊？你的日子还很久呢，你不是明天就结束了，还有很久很久呢，你在那边拖死拖活的啊，很可惜啊，好多宝贝你不去寻求，好多成长的空间你不去追求，那太可惜了。鼓励大家真的不要放弃， Never give up。 今天我们讲入主题了，我刚刚讲了，这是圣经的话语，所以我们希望从圣经的话语来跟大家。我又错在哪里？好，哦，我没有拍啊，那刚才怎么动？好，要不然你动吧。这样子更神奇了，来下一张。懂？哎，那么下那边也不能动。好，来，有5分钟过去了，太可惜了，真的不行了。我是背起来了，但是你们没有看见，可惜啊。好，第一个我现在要讲的，我们的沟通里头，第一个是要讲到，当别人讲话我在听的时候，哎呀，是不行啊，不是我的手的问题啊，啊，否则的话你们这边可能要啊要改，起码关掉了可能就有希望了啊。还是这样，啊，真的没办法了，还是你没有我的资料了。好，有哈，好，我们第一个要学习倾听啊，听人家讲，我们要了解。听人家讲，圣经在箴言18章啊第13节有讲，没有听完，还没有听完就回答的，就是表示他的愚昧和羞辱。我们要学习，刚刚讲我们的沟通，不只是跟人的沟通，我们要学习跟神的沟通。我们跟神的沟通，刚刚讲了，我们是读经，我们是祷告，祷告。当我们跟神讲了，啊，关是我们讲，有没有注意去来听呢？啊，这个希望我们大家学习的。你说，哎呀，学习听什么？神会跟你讲话？不会。 次学习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，让神的话语、圣经的话语，你在祷告以后安静的时候，它不跳出来的。我自己有这个经验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读圣经。你圣经不熟，你跳出来都是乱七八糟的话。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从圣经里面来成长。那我们跟人的交通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跟人的谈话的时候，要注意，当别人对你讲话，当别人跟你倾诉的时候，你要有耐心，不要听一半就插嘴。这个我一般我在中国人的群体里头看的最多的，我们最喜欢这样，尤其在美国的中国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太强了，每一个到这里来能够混到美国来的都有好几把刷子啊，你没办法耐心的听完别人讲话，大家都觉得你开口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啊，你在讲什么我已经知道你要问的事情，我告诉你。当然很多时候你讲对了，正好他讲的是这个，但是也有时候不是这样子啊，没有这个事情，他其实是要讲另外一件事情，所以你没有听完你就打断了，就一直讲，这个是沟通的，在跟人家交通沟通的里头最大的问题。其实我们做牧师的啊，也是很多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牧师就是爱讲话啊，当别人来的时候，常常还没来，哎，我就先教训一顿了啊，先把人家教训一顿，教训完了以后啊，他根本还没讲了，出去吧，还有下一个啊，下一个啊，就好像看病人一样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我在牧会的当中也学习到了。有一两次啊，不是说很多次，有一两次啊，正好来找我啊，需要辅导、需要我帮忙的，他在那边讲的时候，讲完了啊，我在中间，我就哦这样子啊，真可怜，哎呦，好同情你，我只讲这个而已。讲完了，他把所有的事情讲完以后，谢谢牧师，哎呀，我从你这边得到很多的帮助，我根本还没讲话。所以他来找我并不是要听我啰嗦的，并不是要听我跟他训他一顿的，而是要他想要找一个听众啊，啊，听他满肚子牢骚讲一讲啊。所以我们能不能有这种耐心听完别人能够来讲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以前认识一位100多岁的老太太，我大概没跟你们讲过，以前牧会的时候，其实他90几岁，结果他开刀心脏，我想他大概活不久了，所以每天晚上打个电话给他，结果一打了半天，他太高兴了，结果就活了很久，活到100多岁啊！你想想，那我一断不下来，我一断他，等一下万一怎么样？所以每天晚上的时间打电话给他，那你想想，我有哪有那么多话讲？那他呢？他100多年的历史。你想啊，一讲起来可以讲，我正想告诉他100次了，已经讲哦那些故事都讲了，但是我就只好听了。哦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连他的儿女都跟我讲说，牧师，我真是佩服你啊。不过我说，哦，我们不是要佩服啊，因为这是神给我的这个责任跟爱心。这么一弄，从90几一直到103岁，去年过世啊。不过我还真有时候想念他，现在晚上没事做了。好，请听人家讲，让人家讲，把心里面话讲完，太舒服，对不对？那对你没有损失，你一打断，你变仇人了，何苦呢？对不对？你就花一点时间啊，你就耳朵这个耳屎多一点没关系啊，就听过就算了，不要没有耐心。这第一个，学习倾听，不要打断人家的话。 啊，现在好了。第二个呢，你说话的时候不要动怒啊。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了，来，要读一次，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雅各书一章十九二十节，哦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。姐妹们注意啊，你不要说这边弟兄们不关我的事，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弟兄都包括姐妹都在里头了，大家都一样啊。圣经里面讲你们要快快的听，这不合逻辑啊。我碰到有的人讲话讲了一句话要拖了五分钟才讲完，对吧？你怎么快啊？你快不起来啊。他讲的慢你没办法快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速度的问题，这边不是讲速度的问题，是讲一个心态的问题啊。人家讲话你要注意快快的详细的到底他在讲什么啊，讲完以后你慢慢的说，慢慢的说啊，那么接着就慢慢的动怒啊。你说的慢啊，脾气就发的慢，脾气发的慢啊，脾气就没有了。其实圣经里头啊，你注意看，圣经里头没有叫我们不要动怒啊，这是我写的哈啊，那不是说圣经里面规定不准生气，圣经里面哇，人都生气了啊，主耶稣也生气翻桌子啊，啊，你看旧约神生气的话不得了的啊，那这只准州官点火，不准啊百姓点灯啊，哪有这么这个啊？神可说可以花火，哦，人不能花火，你 go ahead， 你去花火，但是你要注意哦，神花的是什么？义怒啊，你花的是什么？私怒啊，那不一样啊，而且有规定的，然后以弗所书你记不记得啊？不可含怒。到日落，哎呀，你生气的要命的时候，到了太阳下山的，嘿嘿嘿，啊，你们家哪一个是这样子？啊，一生气起来，你睡楼上，我睡楼下，你睡左边，我睡右边，啊，你走，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啊，到了已经过了三天，还在那边气疯疯的，满肚子气，啊，神规定了，不可含怒到日落的，所以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说话不要带着怒气来说。问题就是说，又讲到我们中国人，在美国的中国人，太精英了，太聪明了，反应太快了，反应太快变成什么？你讲一句话，你狠，我比你更狠；你快，我比你更快。你快起来，你骂过来，我丢过去啊，弄过去，那这个火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啊。所以沟通上的问题就变成我们的问题了。其实我们这些我们都要调整。刚刚讲到了，人家讲你不要打断，好了，你要打断的时候，当你人家讲完了，你要讲话的时候，不要带着怒气来说，不管他讲什么。啊，不要带着怒气来说，你已经听了，快快的心态听了，慢慢的说，要抢得快，抢快容易出事，抢快容易生气，所以，哎，这不只是讲你们，我一样的，我也是快的啊，所以这也是在学习的当中，大家一起学习，给予。不要保留，在圣经里面特别讲了这句话，保罗在使徒行传特别讲了这句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所以这是保罗榜样。保罗说了他自己呢，他也说他做榜样，他劳苦，他扶助软弱的人，但是他又纪念主耶稣讲的帮助别人。当你有这个心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斤斤计较了啊，一直觉得自己损失惨重啊， 其实我们自己来想看，人生短暂，所有你今天有的都是神给你的，那么我们能不能好好使用神给我的，能够摆在永恒的事工上？有什么事情能够摆到永恒事工上？我们常常喜欢传福音讲道，不见得喜欢传，喜欢讲要传福音啊，喜欢讲传福音，你有没有传啊？这一件事，你怎么传啊？然后你有没有那个见证？我记得我在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位从安徽来的啊弟兄啊，他来到美国，他是在他在餐馆里面做大厨啊。后来我带他做门徒训练啊，他有一天就告诉我了，他告诉我说：“牧师啊，请你有机会的时候，在讲道的时候，对基督徒分享一件事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啊？”他说：“他在餐厅里头啊，他在传福音，他也很喜欢传福音。他传福音里头，他的里头的这些人啊，他们有看到一些事情，他觉得需要跟大家提醒。他说啊，牧师啊，我们基督徒啊，常常有时候他在餐馆来到餐馆吃饭的时候，哇，好甜蜜，好甜美，大家一起吃，后面还唱个诗歌，哇，然后大家一起祷告，属灵的不得了，哇，然后吃啊，吃完以后呢，小费都给的很少。”他说他在传福音给那些还没信的这些那个里头帮忙的人，但是他们最怕看到基督徒啊来了以后场面做得很大，弄得好像很属灵，搞了半天后啊，这个给的人家有些都是靠这个生活。你既然吃得起啊，我们不是讲说像这个 internet 上面讲，我一次给了5000块啊，表示你有钱，那不是这样。你最起码你既然去的话，你要低于他们的要求，给他们让他们也高兴一下。有时候小钱小小的钱做很好的一个见证。我们既然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身份的，你要不然你不要露出马脚来啊！很多人都是不露马脚的，谁也看不出来谁是基督徒啊！我前几天去看一个医生啊，你讲的太远了啊！他跟我他的我有一些毛病，我就讲那会不会变好？他说那你就祷告了啊！那他跟我讲你就祷告了，我就说那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来到美国的都应该都是差不多是基督徒，只不过没去教会而已。啊，这都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是隐藏式潜水基督徒啊。我们既然冒出来了，你在餐馆唱歌唱得那么好听，哦，祷告那么属灵啊，就好像在法利赛人在十字口这样啊，搞了半天啊，行为上你就至少你就做漂亮一点嘛啊，让大家欢喜快乐啊。所以我讲你快乐，别人快乐，别人快乐你也快乐，不要斤斤计较，大家相处当中一样给予，学习怎么给予，不要老是斤斤计较的抱怨。祷告啊，祈祷不要停止啊！这个保罗在哥罗西书说了，他说啊，保罗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好了，我很喜欢这一句，为什么？我就问你们祷不祷告，肯定都祷告，但是祷告什么，都是在属世的物质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。会不会儿女祷告？会 对呀、啊，希望他成绩好，考上好大学啊，那找到一个好工作，赚钱多，找个好老婆啊，嫁个好老公啊，都是属实的。这个需不需要祷告？当然也需要。有没有为你的儿女在属灵的长进上祷告？不用回答，我们自己去思考。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我看了，我觉得你和朋友之间，如果为什么沟通有问题呢？我们常常都不懂得为他祷告啊，有没有为你不高兴的那个人祷告啊？他不高兴你，常常他不高兴我，我也不高兴他；他不甩我，我也不甩他。但是这不是方法，你到天上还得见面的，除非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对不对？总要见面的。那么你有没有为他祷告？在祷告当中彼此接纳，祷告当中为他的属灵长进，对自己家庭的属灵长进，每个人的属灵长，在属灵上和悟性上都在祷告，希望我们能够了解神的旨意，而不是只是在片面的外表上斤斤计较。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，为我们的亲人，很多亲人需要祷告，不只是只有大部分都是听到身体病啊、找不到工作这些祷告，他们的属灵上，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他们祷告？希望这个能够来学习。好，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，箴言第十七章第一节，这一句话很有意思。他讲啊，这个色宴满屋啊，就吃得很好啊，到处吃的时候，大家那边吵来吵去的，还不如啊，没有很好东西吃，有几块饼干啊，吃了以后大家相安无事。这个是箴言里头特别提起的，很多你晓得。满宴，这个满汉全席在那边吃，但是吃了以后啊，尤其这个酒一下去啊，啊，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呐、啊！啊，你没听过啊？常常我在台湾都听过了，只不过是真的想要付钱呢，不是想不付钱呢，想付钱，结果、我不给你付，今天我要我付，结果被杀掉了。啊，嗨，还是牧师比较好，牧师都不用跟人家抢的，没有一个人会跟牧师抢付钱，因为都不让牧师付钱，那大家都想求牧师，轮不到你，我也不会跟你生气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吃得很好，当然是一个快乐的事情，但是不要在那边反而为了一些事情争来争去的毫无意义的事情，还不如啊大家平安无事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了啊，这个贫穷的时候啊，大家相处得很好，一有钱以后啊，反而都乱糟糟的，争着啊，你要我要，到时候好好的朋友变成了没有掉了，这都很可惜掉了。爱心不要假装，这一句也是我们大家很熟的，我们大家都常常在用的，用爱心说诚实话啊，但是后面都不讲，后面都不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要你不只是爱心用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这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。爱心说诚实话，当我们看哪一个人，教会里头，尤其在教会里头最会用这句话，碰到有人做的你不满意的时候，来来来，赵弟兄，跟你爱心说诚实话啊，把你所有的缺点好好的训一顿讲一顿，我是用爱心说的，你要搞清楚。所以这一帽子一戴上去，他坑都不敢坑了啊，这个是很有问题的。但事实上在教会里头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诚实话太多，爱心太少。 因为是想讲成熟啊。当我想讲成熟啊，想要训你的时候，我没办法，我只好靠个爱心过来了，是神给我的爱心，还不是我的，神给我的。我还本来还不想说嘞，啊，说你一顿，你不要生气，是神拖着我说的，你敢啊？这些什么都冒得出来，很多人用神的名义做坏事的。太多了，所以要小心。我们大家要从我们自己做起。我们有时候不能要求别人怎么样，但是至少我们自己要调整，自己要搞清楚你的爱心，你要必一定要了解你的诚实话，你的爱心一定要在你自己的掌心上，而且跟神有关系的，要跟神有关系的啊！你不能够说我看不顺眼你讲这句话。啊，我听不顺眼啊，听不顺耳，你这样子来说谎，这都轮到你讲。你真的有爱心吗？有爱心的人不是那样子的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在与人沟通上少用这一句。你真敢讲这一句，你把整句读完，然后在神面前祷告以后，你再来说。如果神给你很清楚的看见，你再说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爱心？你到底是不是只不过想讲你自己心里不顺的话，而有没有粘在基督上面？这个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了解哦，你沟通，你就会长进了。我们的问题就是砰一下就出去了，哪都能。大家圣经都熟，你熟我不熟啊，我比你更熟，每一个人都用圣经来指责对方的，所以小心。我们希望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言行，不要抱怨啊，你所讲的，你所做的啊，你行的，你不要发怨言，不要起争论，这个也希望我们大家来检讨。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教会，人数这么多，肯定要人不是啊？今天下午好像又大扫除了吧？是啊，我刚才看了一眼，表示我看过哈、啊，你们的、啊，你们这边肯定大家都要做。你要搞清楚，来到这个教会，先想明白，你这个就是我的家，你属灵的家。如果你有这个看法，这是我的家。我到大陆去，我是做宣教，我那些学生啊，我最国内的一个最坏的习惯啊，我最看不顺眼的习惯啊，我最没办法接受的习惯。我跟我学生讲，你家客厅你吐不吐？啊，听懂了没有？你家客厅不吐，但是你到别的地方就吐，为什么？啊，这个问题就在这里，这是我们的家，你敢在这里乱来，对不对？很多纸丢在满地的纸，你会说打电话报911，看看查那指纹上到底是谁丢的，没那么麻烦，你就把它捡起来，这是自己的家，你不忽视啊，你常常指责说这边脏那边脏，你自己在干什么？每一个人都得服侍，你不做那谁做？什么事情都天使昨天晚上来清扫的啊？你搞错了啊！你以为什么事情在洗手间都是天使来扫的？没那种事情啊！哎，周报今天拿了周报，哎呦，那正好昨天天使来印的啊！哪有这个事？每一件事情都有人做，你要了解，每一个人都得服侍啊！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服侍的多，有些人服侍的少啊！有些人当然有些人根本不服侍啊！但我刚开始客人，我从来没来啊，第一次来，那没话讲。第二次来你就不是客人了，你就要学习服侍，要不然这永远不是你的家。那我就讲清楚了，如果这不是你的家，你一定过得很拘束，你在这边一定坐不久，你一定觉得很拘束。如果是你自己的家，你觉得很自在，怎么能够自在？你去参与服侍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注意了，你的服侍 不要抱怨，就不要啰嗦了。你做什么，你就好好做，要不然你干脆就不要做。你做了等于是白做的，这个是很严重的。你服侍，你就好好的在主面前认真的来服侍，否则你就白做了，在神面前不算账。我用一个比较不太相同的例子来跟大家解释。有一天，有个教会，这个牧师啊、讲完道以后下来，有一个弟兄过来，牧师，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刚才奉献箱的时候，奉献的时候我丢错了。你晓得在美国很麻烦，在其他的国家颜色都不同，在美国都一样颜色的，所以我本来要这个，哎，结果丢错了，我找不到我那张仅有的100块。那你本来要丢多少？1块。好，那么那么公司怎么办呢？我需要拿换回来。那你号码记得吧？随机号码了，我记不得了，那就难喽。所以你以后奉献号码最好记得啊。啊，记不得那就丢下去，谁都可以讲这是我丢的，这很困难，这个蛮麻烦。不过你换新号，天上记1块。奉献了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天上就记1块。我们的服侍也是一样，你在服侍，一面服侍一面埋怨，一面在那啰里啰嗦的，天上算是负面。你要搞清楚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十次的埋怨，埋怨这个，埋怨那个，埋怨这个，埋怨那个。希伯来书3章、4章，神就讲这些人永远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呀！这些埋怨就是不信，你不信才会埋怨了、啊。你信，你埋怨什么？你信了，你做了，高兴都来不及了。你出问题，你埋怨。本进不了神的安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圣经啊！我们既然要做，就要好好做；既然信主，就要来真的。否则你干脆在家里睡觉就好，何必礼拜天来这里听牧师在那边教训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不要埋怨，埋怨是一个罪。失去你所有的服侍，太可惜了。信任，不要动摇啊！我们信任，在爱的真谛里头，爱的真谛里头啊，就是讲到了啊，这个从忍耐到忍耐，从前面开始忍耐到后面忍耐，最后这四个是：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人与人的交往当中，我们必须要互相包容，然后互相信任，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成长，还有盼望。我们都有盼望的，我们大家在一起，跟大家其他任何人的交通沟通上面，你的缺点在什么地方，都是在我们没办法包容别人，我们没办法忍耐别人，我们觉得别人一大堆问题，其实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看不到。所以圣经里面讲了，我看得到别人眼中的刺那么小，但是却不想想看我自己里头的良木，我的良木，我的问题，自己问题很多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 也在对方的身上。对方我看不顺眼，他的问题很多，你自己问题也更多，所以怎么去接纳呢？他也是属神的人，他也是神所爱的一个人，我不配，但是他也愿意来在这个神的国度里头，我们来接受，我们相信，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彼此信任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带导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在沟通上我们能够更多的长进啊，饶恕不要计较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其实好多地方都讲到饶恕啊。马太福音第六章讲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哦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哦，有吓死你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到底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？其实上个月我到一个老两亲，长亲团亲，那个全部都是老人的，我跟他们分享这个一些话语，也讲到这个饶恕的问题。其中有一个老太太马上就站起来，没办法啊，你没看到这种事情，我看好几次了。再多讲一个，这是血淋淋的事情，真的是，尤其我们这边很多从国内来。我很喜欢带人家信主，我带了很，尤其国内的啊，我以前在某个教会里面服侍的都是国内的弟兄姊妹，那国内过来很多父母都过来，父母过来带小孩啊，这些啊，看看自己的孙呐、啊，然后在那边乡，在那边啊，很多都是来到美国有机会听福音信主。有一次我也跟他们在讲这个饶恕的问题，那一位主人的，我到他家去，主人的父亲啊，父母都在，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那个父亲大概七十几岁，那个、我这个已经是大概十多哦，搞不好十多二十年前的事情，那个父亲就讲说，我不可能饶恕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，在这个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，他说你不知道我吃的多少苦，多少苦，多少苦啊，多少痛苦啊！在我现在那是那个年龄那个过程过来的，很痛苦，我没办法饶恕，没办法饶恕，一直在讲的眼泪都滴出来了。老婆、啊、那你恨的那个人现在在哪里？死啊，老早死啊。我笑不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的恨，恨到死我都不换你啊。我说要办怎么办？那你死了你都还在恨，这都是真实血淋淋的例子。我不是在那边的，但是我看了很多，听了很多，我了解那种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折磨。我每次看了，我觉得哎呀，真是很难，很难想象。但是怎么办？那个时代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听住一句话，有一句话很重要：饶恕不饶恕是你的选择，没有错。但是你选择不饶恕的时候，当你每一次想起，你每一次就被刀割一次。再听清楚一点，你选择饶恕跟不饶恕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我们的头脑不可能把它忘记，有些人讲忘记，饶恕就是忘记，没这个事情。我们不是电脑，电脑把它什么 delete 掉就没有了啊！你人头脑你 delete 不掉，你越 delete 它就越出来，你没办法。所以 forgive is not forget， 不一样的，两个不一样的，你不可能忘掉，饶 饶恕是什么？饶恕叫做一句话叫，当你受了一次伤害，这受伤是一定的，一定有受伤才会谈到饶恕。当你受到一次伤害，你决定不再受伤害。哦，当你决定不再受伤害，你就把它饶恕掉。这件事情永远在，但是跟我没有关系了。你不饶恕，你就是永远，你已经受了一次伤害，你喜欢不断的被受伤害。啊，有些人啊就是吃错药了，每一次想起来就被戳一顿啊。你每一次想起来就戳一顿，三更半夜一进来就想到那个你那个铁笼子关的那些人，一个一个抓出来揍一顿，但是他不痛，结果你就看到天亮，气到天亮，你睡不着，有病啊。我们脱不了困，饶恕，你不饶恕你就糟糕。求神怜悯，你能够饶恕是你得到恩典，你不饶恕你是你活该啊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啊。最后一点，是不是时间到了？好，最后一点，你承诺你答应的事情你不要忘记。他这边讲说，盼望的虽然比较晚没有得到，你晚没有得到，人家就会心忧了。所愿意的能够达到，那就是生命树啊。箴言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，你答应的事情你要去做。现在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这样讲，在讲沟通，圣经里面教我们怎么去跟人家沟通。在沟通上，你很重要的，你要 keep your promise。你的 家人也是一样，你不要认为说，哎，我孩子管他的，随便讲讲，骗骗他，他记得的啊。教会里头也是一样，我在一个教会牧会，有一次，我都会去探访啊，去到有一个啊一个退休的校长啊，他是一个退休的老校长，台湾的啊。我到他家去跟他聊天啊，你来这个我们教会已经大概这个一年多了，有什么感想啊，各方面我跟他聊的时候，他讲说，牧师啊，我跟你讲一件事。我讲什么事情你讲。他说啊，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第一天在门口的时候，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就到门口来迎接的时候，哇，非常欢迎哦，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到这个教会。什么时候你有空，我一定要去探访你一下，拜访你一下。很多人喜欢这么讲，人家听进去了。他说我一等了一年半，我每一次要出门，我退休了，每天都在家里，我每一次出门就怕他突然间跑来啊。当然这个也是太过分了啊，但是人家是认真听进去的。他说我来这教会一年半，他从来没有来过。你讲话的时候，你不晓得人家听话的人的心态，人家在那边等啊，迟延未得啊，等了一年半，令人心忧啊。他出去买个菜，买个报纸，你正好来了怎么办啊？当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，没什么大事，但是我们做服事的，尤其在教会啊，在做服事的这些弟兄姐妹啊，你要小心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最好三思而后行啊。你千万不要一讲以后你忘掉了，你忘掉这太容易忘掉了。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讲啊。其实我到现在还碰到好几个教会的长老牧师级的啊，碰到我都跟他讲啊，什么时候有空来吃饭，那些都从来，我说我都有空啊，从来没接过他的电话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牧师贪吃啊，但是你就不要跟我讲，我每一次见到你，你都有同样的话，又每一次见到他，因为这是他的习惯啊，他习惯就是，所以他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讲。我一听到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，啊，那从来没有 有吃，我们在一起吃过一次啊，那就不要讲嘛，你这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话呢？这就沟通的问题。你如果你承诺的你没有做到，反而让人家啊羞辱神的名啊，人家不会讲说你那个某某人，而是讲你们教会的什么人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沟通上面，我写出这十点啊，希望大家能够一起，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学习啊。最后啊，有一句经文，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整个总结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：小子们呐、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，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丰丰富的恩典，从圣经里头教导我们每一个人，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学习成长。主啊主啊，我们常常有自己过去的传统背景，不同的方法来做待人处事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从圣经的角度来学习如何与弟兄姐妹一起成长，一起沟通，也让我们不只是在啊这个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在家庭里头与自己的太太、与自己的儿女啊、与自己的家人，也是从圣经的角度能够来学习啊，来带领家庭的成长。求主你恩待我们这个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们，在你恩典的当中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。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门。